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在还没开始讲之前，那我们这堂课是讲三论，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那在藏传佛教多半讲的都是中论、中观四百论。那么我2015年的时候去学中观四百论到印度，那我把这个论文口传给大家，就是大家念一遍给大家听了，大家听了这个论文。不过它还蛮长的，好，请大家专注听好。中观四百论第一品，名破常执方便品。若有三世主至死无教者，彼犹安乐安然睡，有谁曝于彼？为死故而生，随他行本性，现见是未死，非是未存活。汝见去时短，未来时间长，汝思等不等，显同不呼唤，有死共他故，汝无死位者，岂为害一人，犹及死生苦。老病可治故，汝无未死者，后乏无可治，汝及因未死。汝所载共处，载众处，死是众所共，复现见死者，汝何不畏死？由时无定故，便思我常者，则终有一日死来伤害汝。只顾未来力，不顾生命尽。谁说自卖身，称汝为智者？何故自为智，造作诸恶业？汝定如智者，对我已离然。任谁所谓活，唯心刹那情，众生不了彼，故自知极少。汝爱久存活而不乐衰老，亦同类众生，见汝行为善。汝应忧自死，何忧儿孙等？自过而责他，岂非所应呵？若时未请求，自来为子女，彼不问自去，非是不应理。唯有愚痴故，不知子形象，此欲他去向，以用老衰表。如父爱其子，彼则不如是。世间向下行，故难升天去。若时不随顺，则都无所爱，尔时起贪爱，唯同于贸易。由离所生苦，人心速消失。可观由离苦，表贪不坚固。既知自损恼，都无少功德。汝自谓诡诈，此意不应理。如为分布故，世间片流转，于以苦众生，不苦复何为？若喜彼集聚，何不喜彼离？集聚与分离，岂非聚时有？过去无有始，未来无有终，何故汝见何，不见常时离？刹那等诸时，定如诸怨害，故于彼怨害，汝都不应贪。恶慧不分离，不能出家者，智者应定坐，智者定应坐，谁待于智罚？汝思作此意，后当往灵间。若作以后弃，作彼有何得？若谁有此念，思我定当死，彼以舍贪故，于死更何谓？好，这是第一品哦。那这第一品非常的有意思。他是先由你对于 生死的部位，尤其是死这方面。这也是随顺着广论刚开始菩提道之地广论的念死无常。这所谓死，你必须去思维，我们的生命虽然不短，可是也不长，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是怎么死，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是怎么面对它，你是怎么做好对于死亡的什么，对于死亡的接受，对于死亡的看待，或是死亡来临时你怎么应对。那这里面又可以说，你为什么会怕死啊？其实都是因为你的贪烦恼很炽盛，你的贪烦恼炽盛导致你认为人是永远不会病、不会老、不会死的，这个时间是我们可以掌控的，然而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你畏惧这个死亡，所以呢，你要积极的做很多福国俗世立生修行的事业，因为死亡哪一天降临不知道，要努力的修行。所以印光大师他把那个死字都一直贴在头上，不是啊，贴在门口，常常这样念死无常。那死亡什么时候降临不知道，它很急速而急迫。当你呢一直思维这个死的问题，可以调伏贪烦恼，更不会啊说我要做住持当家，或者是我要很多钱，掌握寺院的账册，甚至要指挥控制出家人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他们都说得很好听，说师父我是为你好，所以你要听我的。还有的说师父，这个我做了那么多修行布施的工作，为什么我股票没有涨，这我讲很多遍很多遍。但是我跟他说，你要努力的改变自己的心相续，供养三宝是为了呢你自己累积福德资粮而后能修行，然后呢你不畏惧死亡，反而你能迎接它，之后呢有更好的未来的增上生。不想听，我认识的居士99.9%循环都是为了求现生的利益福报欲乐，然后享乐，没有出离心。看我们这种看过生死、历经过生死的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的心境、行为、思想完全不一样。即便是自己身有病苦、八苦交煎，还是要想着怎么样股票赚钱。林宗义就这样讲不听。然后对于制服自己的身口意，信徒都是耳边风，等到死亡的那一刻到自己面前的时候，都是惊慌失措。这不是很悲哀吗？好不容易生而为人，不会好好利用自己这样的法器而多来听经闻法布施修行，而到处的造谣生是非，甚至呢破坏佛教。现在的佛教是变这样， 在《中观四百论》的第一品讲的实在是太什么，太直接，太明显。所以多学佛法论典能开智慧啊。甚至有的人学习经论，他说有啊，我有在听经啊，听经你要思维啊，那思维才能入心，不是左耳听进去右耳跑出来。而有些人讲经把不同种类不同思想不同脉络的经典弄中到这会，大家觉得哇，这个法师怎么样，满腹经纶，才高八斗，七步成诗，学富五车。事实上他在乱讲，你都不知道。比如说这里有喜欢学习净土法门的居士，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和什么阿弥陀经，它的主要宗旨是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这是主要宗旨。所以他能够跟弥勒上生经下生经这样来刀这会比较吗？弥勒上生经下生经是为了你要往生什么
灭焰化焰，
对啊， 往生所谓的兜率天的内院，然后在那里学习佛法修行，然后跟随弥勒菩萨下生人间56亿7000万年以后。但是你要往生弥勒内院的标准是什么？大家要受持三规五戒啊，持戒清净不犯。就我们佛教徒来说，乍看之下很简单，事实上很简单吗？要修习五戒十善呢，那有下品、中品、上品的五戒十善呢？你觉得往生弥勒内院是很容易的事吗？我看不见得吧。就真实的要拂断烦恼、修行法义来说，还是西方净土才对啊。他下品下生五逆十恶他都能够收容，那如果以下三品来说，那他就往生弥勒内院无望了。这样怎么说是一个圆满的法门呢？我只能说它是适应根基的法门了。再者啊，也就是说这两种类型的经典可以刀作会这样子讲吗？当然不可以啊，是不是？所以我喜欢学习佛法，尤其是论典和戒律的方面。学习论典纲举目张，它不会支离破碎，它会呢层层相扣，有思想，有目标，有宗旨，有目的，然后呢条列分明。学习戒律呢一条一条就是遵守，没有打折扣的。这也就是很多法师不敢讲论和戒律的关系。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反观自己，他一点就没达到那个戒律的标准了。
对，那你讲其他的经，他怎么样天花乱坠，从头讲到尾，从天讲到地，只要你口才好，自圆其说，底下的人也听不到，听不清楚。像那个以前星海罗盘叶教授，很多人听得如醉如痴，最后呢他包藏祸心啊，诈骗 后来凄惨的死去了。当时很多人很爱听，哎，这怎么对呢？还有我们现在更多层出不穷的弘法方式，弹 keyboard 的啦，弹钢琴的啦，做金唱非常的花俏的啦，啊，各种的腔调，苏武牧羊都马调，还有什么新卡北魏，通通出现，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哈，都是在拜忏的时候，连小叮当的这个主题曲都出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乱象？所以我赞成宗教要立法，立法控管，立法管制。好，我们看中论好了。我们上周是讲到中论的前四季讲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若涅槃是涅槃寂，是涅槃寂。
哦。
中无立法，而是无为。
好，我们用吴鲁军教授的解释法，他讲的比较白话直接。其实我对于吴鲁军教授的解释不是很满意，因为讲的过于简略，但是他的确就是白话，他的确就是比较白话啊。应该是这样说，《金刚经》是告诉你离一切相，然后呢，你来这样修止观，拂断烦恼。但是它究竟说的啊，比较和缓。但中论呢，它是直接像刀剑一样，一挥而就。光是一句一字一句的颂文，你都可以拿来修行。而《金刚经》呢，它必须你必须辨别哦，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再来，什么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全部泯除啊。所以讲论点，它就是直截了当。而且逻辑次第分明，经里面呢，它有十二种体裁，然后依据不同众生的根性而分别说。对于论来说呢，经的表示表现手法就没那么直截了当。好，我就说到这。可以吗？
可以。
若涅槃是有，涅槃即有为，终无有一法而是无为者。好，这句颂文其实不难理解。哦，我们上周有跟诸位讲过，涅槃到底是实际存在的吗？还是涅槃它是不存在的？那究竟涅槃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涅槃是什么样的状态？它到底是真实的存在，有这个涅槃吗？这两个说是有是无都不对。我们就涅槃的字义来说，涅槃就是即灭，断除一切的烦恼，是不是？上周所说。好，如果不清楚的话，我们用佛学词典给大家解释。 来，我们看涅槃。哇，好，我们看涅槃。涅槃究竟是什么？它原本的原意是什么？吹灭，吹灭什么？吹灭烦恼，也就是说，用智慧之火焰，把烦恼这个柴薪全部烧尽。所以它是断烦恼的意思。那你断了一切烦恼，究竟是什么境界呢？不知道，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说。它是一种超然的，超越一切的，无法语言文字来言喻的境界。就好像我们喝这杯水，我跟你说这杯水是冷，冷你要怎么形容？冷要怎么形容？温度低就是冷，是吗？是这样吗？不止吧。但是我们可以模模糊糊的透过冷这个字知道，哦，原来冷的感受是什么，对不对？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什么是冷呢？没有办法嘛，
因为你的人有了一度他冷，有了五度他不冷，
对，标准不一样。那什么再讲什么叫热？好，我们还是先回到讲冷。大家知不知道在北京？我还是习惯讲北平哦。在北平，在沈阳，你知道他们零下五度，你不感觉到冷的，因为他们很干燥，不潮湿，然后你那个气候凉爽，你就觉得舒适。虽然大家穿着很多衣服，但是不会冷。但是台湾呢，十度、十二度啊，就是冷得不得了。为什么？
潮湿。
潮湿。那潮湿的时候，你要让水汽蒸发，就带走很多的热，所以它就会更冷。所以冷和热，这都是字面上的意义。冷和热是两个字，你要用很多不同的句意去表达呈现冷和热所表达的内涵。同样的，冷和热都要用很多的含义去表全它了。涅槃呢，你怎么来说啊？说不了。但是差可比拟的，我们可以说，像根据部派佛教，涅槃灭却烦恼。中论他们讲的涅槃呢，诸法实相，原生无自性。所以涅槃在不同的经论，它有不同的内涵，但是都是指向一个。要拂断烦恼，证入空性或实相，首先就是要拂断烦恼，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那我们念佛求往生西方，是不是拂断烦恼呢？不是，是你想要发心发愿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修行拂断烦恼。所以念佛菩萨的名号，想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让你扶助不少烦恼。我再讲一个更霹雳犀利一点的。我们说人间净土，净土在人间的实现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来你讲。净土在人间的实现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你如果有自信就有可能。
人间净土，不讲这样了，净土在我们娑婆世界人间的出现必须靠所有一切众生的力量向善而去恶，所以大家全部都能够清净，内心也净化，环境也净化，净土是有可能在人间出现的。但是前提是所有一切的众生都要能净化，所有一切的环境都要能净化，所有一切的山河大地都要能净化。就这点来说，在我们的地球上全部都要净化，海洋也是，各种不同种族的歧视歧见，还有呢消灭一切的贫穷，还有贫富不均，还有人种差异种族歧视，全部都能够去除，在这个就以我们这个地球上可能吗？我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趋近于零。所以净土能不能在娑婆世界人间出现，几近不可能。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人间净土的看法呢？那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思想信仰的依靠，一个目标，一个安心的地方，大家可以能够依着这个来修行，是这样。那你说那这不是一种骗小孩吃的糖吗？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你说它是不是一种像毛泽东说的鸦片呢？让人家这个上瘾，然后呢不辨是非黑白清楚，倒也不是。你不给他一个愿景，一个目标，他怎么会想要努力精进呢？怎么会想要往生呢？不，或是我们怎么样来奋斗努力呢？是不是？好，当你是公司的小职员，你想不想当组长嘛？想啊。为什么？因为当组长可以有比较多的假，比较多的薪水，比较多的什么什么的享受嘛，娱乐嘛，或是什么资源嘛，或者是什么权力嘛。那你当了组长以后，会不会想要再当什么课长呢？课长再上去当什么经理呢？或是专业经理，或者是副总经理、总经理，要想不想一直上去？想嘛。人间净土也是这样子啊。你不给大家一个愿景、一个理想，大家怎么会想要努力呢？那你说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是这样？错误。西方世界、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那你说那一切都是诸法无自性，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无自性啊。那你必须要证到诸法空性无自性，你才能这样讲啊。但对于大部分的众生来说，你这样讲是行不通的，他就是需要往生净土，而净土就是真实的存在。所以禅宗的人他想不想往生净土？没有。 他没有这个想法和观念。我觉得学习禅宗的人，至少现在人根性太高估自己了。但是你个人自己的清净，并不代表净土成就。
对啊，你一个人力量有限啊。
对。这就是《维摩诘经》佛果品里面所讲的。但是很多人错解，说心清，自己心清净，国土就自然现前，错误观念。所以所谓心净则国土净，很多人都乱解释。
他那个这应该涵盖整体性。
是，它必须有涵盖性和整体性。这才符合经论。所以西藏佛教的喇嘛们，他们想要往生的是哪里呢？像宁玛派、噶举派，等一下，他们是要往生莲花生大士的乌金刹土。格鲁派呢，也有往生，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有想要往生弥都率弥勒那愿。这样呈现的多元性，我们佛教才能够什么丰富嘛。净土呢，除了自心的清净，还要国土的清净。
哦，国土的清净
不是只有自己念念清净念念佛，不是只有自己而已，除了自还有他，自他要都能够即自即他，内心清净，国土也清净，这才是真的清净。那有些人会举出这样的例子，说你看佛呢，一点大地，这个大地污秽的山川河流高山，这个什么深谷全部没有了，都是变黄金为地的这种清净的佛国世界。这是佛让我们有信心用神通道力化现的。那你说就唯识来说好了，一切都是唯心所变，唯识所现，对不对？所以我努力修自己的心，然后让它净化，这个就净土，是不是？错。还是回到那句老话，你自己自心的清净，自身的清净，不代表全部清净。你可以看一切众生清净，但是这是你看，不是全部众生清净，知不知道这个意思？我们以前念国中前段班，老师都是这样教，然后我们也是考不到90分，每个人上去都是打手心，考试每天都要考7到8次，在这样的高压环境的教育下，大家每个都上建中吗？有没有可能？几乎不可能。你一般能够上10个建中就很厉害了，最好的升学台北市三大明星国中，知不知道哪三个？南门国中、中正国中，还有以前是弘道国中。
永和是不是？
永和是在新北市，我现在是说台北市。一般50个人，25个以上建中就很厉害。换句话说，佛都是这样教导一切众生平等 无障碍的，为什么大家就是不愿意信佛？为什么大家就不愿意修行？就是自己的烦恼根性的差别。好，我就先说到这哈，我们回到中论。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大家解释了涅槃了，是不是？涅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他说现在如果你说涅槃是实际存在，那涅槃就是有为法。什么是有为？就是有因缘而造作出来的一切诸法。那么涅槃是因缘和合造作出来的吗？错误观念，不是。透过种种造作建立出来就是有为法，涅槃不是。涅槃是属于无为法，但是呢，你说有无为法，它就会有有为法的相对相待，所以涅槃是超乎有为无为。所以你说涅槃是无为法，这种空寂性，这种无为法能够实现吗？不可能。但是你说涅槃是有为法，是实际存在的，那就是有自信了。那我们怎么达到涅槃呢？我们烦恼就永远没办法调伏断除啊。所以涅槃是超越有为无为，但是在这里啊，他是这么样说的，他是先讲涅槃是无为法，在下一颂或下几颂在次第断除涅槃是也不属于无为，是超越了有为无为。好，这是第五颂。第六颂，若涅槃是有，云何名无受？无有不从受，而名为有法。现在是先讲涅槃是有的这一边，然后对于涅槃是实有存在的这个方面给予破除。涅槃是实有的吗？不是。但涅槃如果是实有的，但涅槃为什么说叫做无受呢？受是什么？受是什么意思？我们十二因缘讲的什么？触受爱取有，受容受领受纳受支持，支持你对于这种感官接触到外境的感受感觉。比如说舌头尝到酸甜苦辣咸的味道，你就会表现出来啊，这个好辣，这个好咸，这个好甜，这个很酸，呈现在舌头上或是我们的神经反应感受上的不同的感受。我们的眼睛看到外境，是不是高兴的啊？这个图案我们会快乐，看到断垣残壁一片都是什么尸体横陈这样子，你内心会悲伤。所以说外在的这些感官的接触外境而产生的感受，这个也是什么缘起的，这也是缘起。所以这个受是虚妄不实有的，它也是因缘有。如果对于一个阿罗汉圣者来说，他看到人死了，他内心会不会悲伤？他内心不动。他看到男女结婚了，他内心会不会赞叹欢喜？不动。那你说阿罗汉这种是不是内心都没有想法？是不是僵硬的石头或木头？不是。它是能洞穿一切缘起法， 然后内心平静。也由于这样的教法，所以我们出家人出家看到男女结婚，我们要给他高兴赞叹吗？不是，你要觉得哎呀，他们要过淫欲的男女生活，堕入生死轮回，你要起悲悯心和悲伤之意。那你看到死人，你应该起什么样的心？
广观。
对，刚刚不是念过中观四百论第一品，大家都会死，所以呢更要把握时间机会，这样的积极性。所以由于外在的这些器官我们的器官接触到外境而产生的这种感受，就会有苦乐不苦不乐的三种感受，但这三种感受都是不实有的，是缘起的。所以他说涅槃如果是有，那什么叫无受啊？无受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会有色受执持的意思，因为涅槃是超越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一个绝然超然的境界。如果涅槃是有，那就会有产生苦受乐受或舍受了。所以涅槃如果存在，云何名无受？他就是反问他。所以这样子的反问就是否认涅槃是实有的。再来，无有不从受而名为有法。所以他底下就解释什么是受呢？有受，然后他有而有这个有啊。无有不从受，他这里讲的是什么？而名为有法，是说一切有法都是从受来建立起这个有为的性格。即是说，所有缘起法的一切都是透过执持本身的存在性而成为法。所以涅槃它既不是有，否定它是有实际存在。所以你看第七颂，他就说涅槃也不是无。好，先讲他告诉你涅槃是这样一个目标目的，但是也告诉你涅槃是要修行正德，它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正德这样的境界。但是你说它永远达不到吗？也不是。所以他超越了有与无。所以你看第七颂，有尚非涅槃，何况于无耶？涅槃没有这个有，何处当有无？所以涅槃是超越了有和无。所以刚刚的颂文我都讲了，对不对？但是当修行人正在开始修行，你必须善巧地跟他说，你要去追寻到涅槃那里去，拂断一切烦恼。那他就会问，那我该怎么拂断烦恼？我怎么到达涅槃那里去？那就告诉他拂断烦恼的方法。那他如果一直追问涅槃是什么，涅槃是不是一个东西，涅槃是不是不存在，你就说你先去做拂断烦恼的动作嘛。等到你拂断烦恼之后，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证得涅槃了，是不是？所以第七颂啊，以上第四颂、第六颂到第六颂都是论证涅槃不是现象的有，而第八颂啊，这首偈颂第七颂到第八颂就说涅槃也不是现象的无，所以涅槃是什么？非有非无。人们透过修行啊，从现象界、现实世界苦痛烦恼中 解除你的苦痛烦恼，超越现象，超越了你现在所存在的现实世界，而到真的一个自由，而断除一切烦恼，内心平静平等的精神世界。那到了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是涅槃，而且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征兆出现，像是神通，像是感应，这都是附加产物。然而更多的外道就开始渲染这样的附加产物，大家就目眩神驰，以至于茫然而不自知。妙天妙禅就是这样，太极门也是，还有很多啊。所谓的新兴宗教都是这个样子。啊，韩国不是有一个最大的被视为异端的统一教会吗？他就相信这个统一教的什么教主，他神力无边，他帮你配婚，有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姐配给一个奈吉利亚、坦桑尼亚，好像是什么亚的我不知道，那个秃头肥子，父母亲哭得不得了，但是女儿深信不疑啊。这样的祸乱众生，这样子这样错误的知见传播，我们在佛教里面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很多呢？是不是？好，这是第七颂，我们是从第五颂开始，对不对？五六七，好，第八颂。若无是涅槃，云何名不受？未曾有不受，而名为无法。所以刚刚重点都给大家讲过了。所以说，以上提涅槃是无受的。如果涅槃是无，又怎么能够称为不受呢？不受就是无受，是不执受现象的存在性。但是涅槃也不是虚无啊。所以涅槃这样的精神境界，你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啊，它会有种种的功德，种种的道德德恨会升起。所以涅槃并不是有，也不是无啊。所以它也不是一无所有，所以未曾有不受，而名为无法。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一种不受法是称为无法的。不受只是不摄持现象的存在性，并不等于它没有，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所以涅槃是超越了有与无。好，这是第八颂。这个我参加过很多次斋僧大会的主法和尚，我每次去我都觉得痛苦，坐着在那里两三个小时不动，穿着黄海青红主一大挂珠，还有背云中国结，大家看了觉得哇，圣僧降临，顶礼膜拜，那你自己内心是在想什么东西嘛？我们自己很知道是为了庄严道场，使大家对于佛法对三宝产生信心，我们是基于这个才来。你说叫我来吃一顿饭，然后给我两万多块，打死我都不想干这种事。就信徒都这样感动的流眼泪，这样，哇，这么多大和尚齐聚一堂，然后大和尚们呢，袈裟都会作怪啊，有的是麻纱的，有的是日本纱的，有的是什么？绸缎的，有金刷的，还有那个挂的挂珠，我是挂最便宜的水晶挂珠，一串5000块， 有的城乡跨族几十万呢。啊，阿弥陀佛，有时候办这种大灾会，其实造的业很大，动员这么多人，锅碗瓢盆，然后呢，煎煮炒炸，美其名是在灾生造大功德，事实上呢，劳民伤财，然后呢，到灾生大会会场，看到各种奇怪的僧人蜂拥而现，大家的贪心烦恼心一时涌现，就为了那个钱。好，就说到这。好，这是第八颂，第九颂。
老师，我们学行佛不是说要办道场吗？
你要先举手，不然吓我一跳。讲很多遍了啊。好，你继续问。
就是我们行佛不是说也要办道场吗？但佛教兴盛吗？
是啊，
没有错嘛。
我没有说不建道场，但是建道场必须以无我的态度、行为方式。我建设这个道场不是为我自己享乐，是为了照顾更多的出家人能够来这里依止食宿学习佛法修行，这才是我们建道场的目的啊！否则建得金碧辉煌，却不让人家来依止学习挂单，那这不是建筑一个更大的我执吗？如果建筑一个道场只是说我自己要做土皇帝造恶业，在戒律里面这是造小房造大房，这是生产罪，所以道场一定要十方的。但现在我们几乎都是子孙庙，师父传徒弟，徒弟传徒孙，这样三代以后寺院道场就衰落下去，这哪里对呢？好，第九颂，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这里的因缘呢，是说各种具有生灭成坏的各种条件升起或是转向于无，由有到无，又从无到有，我们就是这样啊，一直沉溺在这个有无变幻生死相续的世界，在这样的轮回而不能出离。如果你能够体会这种诸法空寂缘起无自性，你也不执着种种生灭的因缘，这样才能超脱不受生死的约束，所以才叫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所以在阿罗汉圣者们，他们看待生死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态度呢？佛，我讲一个例子，佛说他要灭度了，所有的阿罗汉上首弟子全部低头默然，心里很平静。为什么？他们知道生死是一如的。什么叫生死一如？有生必有死，然后死之后又是生的开始，你会继续下一段的生命旅程，死不是结束。但对于世俗人来说， 生就是生，死就是死，死就好像一切都一了百了，都没了。所以呢，生离死别，大家彼此的情感牵绊，使得他们会嚎啕大哭。但是人有一种最厉害的武器，叫做什么？叫遗忘。哭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渐渐淡忘。渐渐淡忘之后呢，继续造业，继续轮回生死。我刚考上博士班的时候，我外婆过世，我看着她的遗体放进棺材里面，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那时候几岁？
35岁。然后呢，我的表弟表妹
哭，
全部哭得涕泗纵横，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但是我内心还是会哀戚。就这些表弟表妹就说：“哎，表哥你怎么不会不把晒？”我说：“你是傻。”我说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你们不舍得只是你们个人的感情啊。我外婆已经80岁了，身体各器官已经衰老，她能够修行有瑞相得成就往生净土了，你们要为她高兴来死啊，哭什么啊，跟世俗凡夫一模一样。然后我妈妈就大声哭出来，我就赶快去安慰她。但我妈妈毕竟只是一时情绪激动，第二天就好了。所以这种人之间的感情很复杂，你要能看得透放得下，很难很难的，这样会影响你往生净土。这个也是我要学习修行的课题。我妈妈过世12年，我不会哭，但我想起来我内心就抽痛。你能不能了解这种内心的这种
心情啊？
对，哎，所以说不受诸因缘，你这可不可以拿来修止观？可以啊，你就这样反复思维，什么叫诸因缘？怎么样达到不受？受是什么？对于受的否定，我们不执取，我们不怎么样，不沉溺，好，我们不呈现其中。然后怎么样才做得到不沉溺不呈现？这样自问自答，这样用方法来这样调和，那内心才会平静。这是修习止观法门啊，并不是说啊如说你出给人的魔会魔法赛，只是视为不孝，这是世俗的小孝。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五祖弘忍大师他妈妈过世，他把他妈妈的尸体拉着他的脚拖过所有的寺院殿堂，然后呢，那时候寺院僧人立刻跑掉一半，说你这个不孝顺，然后剩下的一半也是一直输得哈，一直干掉五祖弘忍大师，他继续这样弄，折入他妈妈的遗体，最后会放会给他修。
刚开始把他关起了，不是？是啊。
然后他妈妈解脱了，托梦给寺院的僧众，我有业障， 用这种方式消我的业障，我这种本来我要到三恶道，我现在解脱。所以佛门中从来都不是这种关注于世俗的小情小爱小孝小什么，这世俗之孝，超见父母亲，离苦得乐，这才是真的。所以我们出家这样报父母恩，我们做好的比丘，我们有错就发怒忏悔，我们呢清廉清白，是吧？好，这第九颂，现在讲几颂了？五六七八九，好，第十颂。如佛经中说，断有断非有，是故知涅槃，非有亦非无，这讲过了。好，第十颂也讲过了。我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师兄，我跟了他20年，你知道哦，如理法师，他跟我教导信众、带领信众方式完全不一样。他就说，以解决信徒的现前烦恼为第一要务，所以他教广泛的教信众念密咒、修密法。我说你这样教导不对，甚至呢，信徒要师父帮他们修密法来改善他们现在的事情，或者是他们有所求要有所得的心态，我说你应该正确地告诉他们，因缘法、佛法和生老病死，这都是一种常态，让他们学习到正确的佛法，转变心念，这才是正确。他说我错了，他说应该要先解决信徒现前的问题，让他们得到安乐，他们才会有心愿，有心想要来学习佛法。我说你个大错特错，绝大部分的信众众生都是解决了现前烦恼就不学了，所以为什么公庙会那么兴盛，他就去许愿啊，然后愿望达到还愿，这是交易啊，佛法不是交易啊。就我就跟这个问题常常跟我师兄吵架，他说你这样子坚持，你以后会没信徒，你吃饭要怎么教人扮导游。后来我师兄死了，死前一年他说我是十地菩萨，这是精神错乱了。然后呢，他去割除肺部肿瘤化疗，没有体力，就他的家人劝他吃肉，吃猪油炒青菜增加体力，他就做了。我觉得这是荒腔走板，最后信众传染给他 COVID-19， 他原本的癌症迅速恶化，送到医院昏迷，一直打吗啡，最后神志不清的凄然死去。哎呀，我觉得这样苦修了一生，下场居然是这样，所以这见解的重要啊，特别特别。如果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见解，真的是会伤己又伤人啊，破坏自己也就罢了，还是破坏佛教，是这样。 好，最后我们讲的第十一颂，若位于有无，何为涅槃者？有无即解脱，世事则不然。好，世事则不然，就是否定了这个涅槃落于有无之中啊。因为你证得涅槃就是解脱嘛，但是涅槃也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他世事则不然，就是将涅槃啊落于有和落于虚无全盘否定，涅槃不是有也不是无。好，这是第十一颂。所以呢，这个寄颂就是指出涅槃不是有也不是无，但是有些人仍然试图把涅槃说是有和无的结合。究竟有和无结合起来是否就成就涅槃呢？龙树菩萨认为说是错的，因为涅槃是超越有无啊，有无本身是属于经验范围的，各种的经验、各种的知识、各种的因缘、各种的条件，而你是落于有无当中。但是凡是这种经验的、因缘的东西都会生住异灭啊，所以有无是生灭法，涅槃是超越的生灭，怎么会落于有和无呢？哦，这是第十一颂。好，再讲看看能够到达几颂，就是几颂。若位于有无，何为涅槃者？涅槃非无受，是二重受身。有无共合成，云何名涅槃？涅槃名无为，有无是有为。好，第十二颂他说，涅槃是一种无受法，这是相对于有受有为法来说，涅槃无受是无为法。就说涅槃不执受于现象的存在性，但是呢，那是针对于涅槃人家认为是有来说的，因为你认为涅槃是实际存在的，现在我告诉你涅槃不是，否定了你对涅槃是实际存在的看法。那安立一个哦，涅槃是无受，但是涅槃是超越了有受和无受，所以它既不属于有受也不属于无受，它又包含了有受和无受啊。所以凡是有为法都是有生住异灭的四种相状，这四种相状的法都有执受现象存在性意味，但是这生住异灭生住意这三项是属于正面支持现象的存在性，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生住意各种事物的变化哦，你认为它这样存在，而灭是属于无的方面。但是从生住意到灭，再从无到生住意，它都是不断的循回不断的轮转。但是涅槃呢，有没有执受这个现实世界生住异灭？没有，它是透过修行实践到达的境界啊，所以它并不是啊现象的存在性。所以这是第十二颂。第十三颂他说，龙树菩萨再举出一个理由去否定有和无的结合成为涅槃，也就是说有和无的结合成为涅槃这件事情是被否定的。所以涅槃是无为法啊，所有无为法都是不生不灭。但是我们这里还是跟大家说，涅槃是超越了有为和无为，它既不是无为法不生不灭，也不是有为法啊，对不对？ 但是针对有违法来说，我们还是要安立一个无违，让大家去追寻。就好像我们说前面说的人间净土的实现，你觉得一定能实现吗？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99.9% 循小数循环不可能呈现，但是你一定要安立，让大家有希望。是这样。那最后呢，他是说有无二事共，云何是涅槃？事二不同处，如明暗不具。这个讲完就下课。龙树菩萨提出一个理由，他说进一步否定有无的结合是涅槃。有和无都是用来表示事物的状态，同一件事物在同一个时间中只可能是有，或者是只可能是无，不可能又有又无啊。就好像我说我现在还活着，我可不可以说我现在是死掉？就生命的各种征兆来说，活和死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那你有人说虽生有死，虽死有生，那是指精神状态啊，是不是？所以不可能同时又是活着又是死亡，不可能。那你说植物人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是完整的人吗？他已经没有人的各种的形态啊，活动啊，他只能剩下最基本的心跳呼吸。那前面的前五兽前五事通通没有了。那如果他能自主的呼吸，那我们在医学上判定他还是不是死掉啊。但是到了这一刻，很多植物人大概都是必须依赖医疗器材才能活着，所以医院就会询问家属是不是要让他自然的离去。所以大概很多很多这样的植物人病患，大概家属都会要求拿掉维生系统。但是有没有可能有奇迹出现呢？植物人会清醒，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前提，它是要有前提的，它是能够自主的呼吸，自主的什么身体器官的运作。而且在医学判定上，它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植物人，他说不定是脑筋的什么记忆区受损，或者是其他的功能暂时隐伏不出现。所以回到这里来说，涅槃绝对不是有也不是无，更不是有无两者合在一起。这就好像中论的第一颂，生灭长断一意来去，或者是生灭长断一意来去都被否定。然后呢还有对四句的否定，有无意有意无，非有非无的否定。所以涅槃都不是。好，这是第十四颂。所以我们是从第几颂开始讲？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讲了十颂。好，我们过年前就先说到这。那好，向下文常赋予来日，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下课。